DeepSeek 突然出圈，引发了中文圈的争吵。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DeepSeek 在前面我们已经出了一期视频去讲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那么 DeepSeek 最近肯定是更加的出圈。首先 DeepSeek V3 据说训练成本只有557万美金，震惊了扎克伯格，震惊了 Meta， 对吧？ Meta 说我们有好多的老大，他们的年薪都超过557万美金了，人家训练了个模型才用了557万美金，那我花了这么多钱去组建 AI 团队，花了这么多钱去囤显卡，是不是亏了？现在就有这样的声音出来。而且最新的 DeepSeek R1， 也就是它的推理模型，推理能力已经接近 O1 了，蒸馏微调出来的这些小模型已经在很多的领域里头超越了 O1 mini。在这儿多补充一句，什么叫蒸馏微调的小模型？像我的电脑上也是跑了一个 DeepSeek R1 32B 的模型。这个模型是怎么来的？它实际上是由 DeepSeek R1 去输出数据，然后拿输出的数据再去调通义千问 2.5 32B 的这个模型，然后得到的结果，这就是 DeepSeek R1 32B。它在我的电脑上做各种推理还是效果相当不错的。那么据说受到 DeepSeek R1 的影响呢，山姆奥特曼已经做出了改变。原来他的 O3 模型，包括 O3 mini 模型呢，免费用户是用不了的，就是 O3 mini 可能能够给 Plus 用户稍微用一用。那么现在他说不了，这个 O3 mini 模型我们要直接向免费用户开放，而 Plus 用户，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月交20美金的用户，每天可以用到上百次。其实这种 O 系列的模型，甭管是 O1 也好 O3 也好，你一天真的想不出100个问题来问它，100次足足够使了。至于说完整的 O3 模型以后是不是依然要在200美金一个月甚至是更贵的这个版本里边才可以去用到，他现在应该正在抓耳挠腮的想这个问题。美国的媒体也做了一些报道，而且这些媒体肯定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就去说你看我们封禁了半天，人家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来震惊我们了，这些话好多是他们想出来的。各路大佬也都出来说话了，比如说谷歌的前 CEO 原来就讲过，说我们遥遥领先，在这块比中国领先好多年，他们不可能追上。再问他，你说我们还领先吗？他说我觉得我们还领先一到两年，但是他们正在快速的追赶。像这个杨乐坤， Meta 他们家 AI 领袖人物，他也上来说这个是开源的胜利，都在去讲这个事情。包括很多在美国相对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些 AI 圈的创始人，现在也都在纷纷接受采访，再去谈论 DeepSeek 的事情。所以这确确实实是出圈了。那你说这样出圈的一个事儿，怎么在中文圈或者叫中文社交媒体圈里头大家就吵起来了？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中文的特别是简体中文的社交媒体圈一直都是非常割裂的，一群的二极管在里边去吵来吵去的。什么叫二极管？只有一边是通的，另外一边是不通的。那么正面的声音是什么？第一个，厉害了我的国啊，你看我们好厉害，你封禁了我半天，我小米加步枪也能够打赢胜仗啊，原来就是说美国人有飞机大炮，日本人有坦克有飞机有大炮，但是我们小米加步枪我就把仗打赢了，这个是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一个事情。第二个就是大量的震惊体啊，这个就是谁震惊了，谁大吃一惊啊，这个我们也使用了大量的震惊体来去描述境外势力看到 DeepSeek 以后的那种反应。还有什么上来说这个超英赶美那套东西，英伟达完了， Meta 完了， OpenAI 完了，他们都完了，以后 AI 这个圈子就全都是中国人的事了。这样也有，还有人就想说美帝的封锁就是个笑话，封了半天最后做出最好的东西的人还是在我们中国，这个是正方的观点，或者我们叫粉红观点。当然还有反面观点，永远在讲说中国人还是不会从零到一的， DeepSeek 其实是有更多的显卡的，并不是像他们说的只有10000张显卡，而是有50000张 H100， 也就是美国封禁的这种显卡。这个也有人在去讲。还有些人说什么，说 DeepSeek 这帮人就是一个小聪明，没有大智慧，都是在投机取巧而已啊。当然也有些人上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民营公司，后边一定是国家的一盘大棋，这都后边收归国有了，不能讲这事儿。这个都属于是知黑们或者反贼们的一些惯常的话术继续来了。 当然还有一些人再去讲说，这个数据是不是从其他大模型里头出来的，因为中国很多的大模型训练数据都是从 OpenAI 来的，所以你每次问他说你是哪个大模型，上来都是说我是 OpenAI 家的 ChatGPT， 这个大家都会去做的。我记得 DeepSeek V3 当时好像也干过这样的丢人事儿，甚至还有人去怀疑说，你 DeepSeek 这个数据是不是有侵犯版权，是不是有些其他的问题，也都在询问。甚至还有一些人上来说，美国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封锁搞得再严格一下，让他彻底做不出来不就完事了吗？这个没有办法，这些人他就是恨国党，只要是中国人做的稍微好一点点，他们就完全看不下去那个状态。这就是正反两面，现在正在中文的社交媒体圈里头撕来撕去。当然还有一些困扰的声音，就既不是正面也不是反面，或者说稍微偏正面一点的声音，他们说什么，说这么好的东西干嘛开源给外国人看，咱自己留着偷偷藏起来。这个可能也是一部分粉红会有这样的声音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呢？我觉得啊，我们没有必要去讨论谁对谁错的事情。 DeepSeek 到底是不是遥遥领先这件事儿，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一旦想说遥遥领先了，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遥遥领先这件事儿啊，说我们不讲道理了，我就在你前面，你也不可能超过我，你只要超过我，它等于政治就不正确了，这个玩意儿才叫遥遥领先。我们在某些领域里头得出了一些领先的结果，其他领域还在追赶，我们领先的这些领域里头别人也在追赶，然后你追我赶的把整个的 AIGC 事业往前推进，这个才是真正大家应该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在所有的这些大佬的讲话里边，真正有价值的是谁讲的？就是杨乐坤，这个美塔的AI 首席科学家，他讲的是什么？说这根本就不是中美两国谁胜谁负的问题，这跟这事儿没关系。他讲的是什么？这是开源战胜了闭源，这是开源的胜利，这个是为整个 DeepSeek 事件定性的最好的一句话，请大家记住了，这里头跟中国美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这些人在美国也能做出同样的东西来，也许他们的方向不一样，会做的跟现在的结果有差异，但也依然是可以做出震惊世界的东西出来的。而真正胜利的是开源，开源是一种最新的最先进的软件开发的协作方式，是这样的一种协作方式战胜了原来这种闭源的传统方式。那么这个项目到底是不是原创呢？对吧，这个 DeepSeek 你们是从零到一原创的，还是说我们在人家的基础上耍了个小聪明，没有真实的原创性创新？这个有很多人就上来说，中国人就不可能有原创性创新。我觉得这样讲是很不负责任的。第一个，在没有 GPT-2 没有 Llama 整个这些开源的大模型的情况下，就不会有中国的大模型产业，就整个产业都不会存在，对吧？这个大家还是要去承认的。我觉得与其去讨论是不是原创，我们更应该想的是什么，如何加入到创新大潮中去贡献力量，这才是真正应该想的。每一个创新都是可贵的，我只要是遇到问题把问题解决掉了，它就是创新。至于说这个创新到底有多大价值，是不是可以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变成了一个很伟大的工程项目，我觉得我们只要慢慢的去堆砌，慢慢的去积累，总会有这样的一个量变实现质变的时间点。就算是美国人用的很多的这些现在我们看到的很新的技术，其实也是有很多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研究出来的这些基础，都是在上面逐渐的去改进，逐渐的去解决问题，逐渐积累下来的。我们不要老去上来就是说这个事儿你耍了个小聪明，那个事儿你搞了一个从一到一百，没有从零到一，别想，这个事儿没有那么重要。那么 DeepSeek 是不是确实触动了美国大模型的产业圈呢？从 DeepSeek 开放出来的论文和源代码，大家都在努力的下载去尝试去复现去部署去使用，这块来看确实是这样，这个 DeepSeek 确实触动了美国整个的大模型产业圈，而且 DeepSeek 的方法将会深刻的影响美国项目未来的方向，或者说将会深刻影响全世界 AI 项目未来的方向。那么是不是应该收紧制裁呢？如果前边没有制裁， 没有这么多拜登说我要去怎么制裁你，哪样的学生不能来，什么国防弃子怎么回事，没有搞这些事儿。DeepSeek 团队中的可能一大部分人现在应该都在美国，对吧？这就是制裁的结果。如果没有前面的显卡禁令，那么国内可能会更早的贡献出来比 DeepSeek 更加有趣的模型，这就是制裁的结果。千万不要想着我们可以靠制裁去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唯一的后果就是本来应该在美国的很多创新的人才他们留在了中国，在中国做出了 DeepSeek， 本来让全世界全人类可以在大模型的方向上跑得更快的很多的发明创造，因为限制没有做出来，这就是制裁的后果。那么厉害了我的国这件事儿到底对不对？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咱们举个例子，相当于什么？四个人在那打麻将，咱们四个噼里啪啦打麻将，打得很开心，打一晚上了，也得胡个多少圈牌了。突然有一个人开了个杠出来，开完杠出来以后，他身后有一堆的亲友团直接就爆发了：“你好厉害，你居然开杠了！”导致这个麻将没法打下去了，这个到此结束了。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开杠就开杠呗。这一圈你要领先了一次，那咱后边还打不打了？整个的大模型产业创新呢，实际上就像是大家在那打麻将，你不能说你取得了任何成绩，大家停下来，等我先庆祝个两年，咱们再接着往下打，这个没有任何意义。麻将还要接着打下去，这个才是真正看待这个厉害了我的国的方法。这个你像中国人，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怪癖啊。你比如说国人看到了一个会讲中文的老外，哇，那叫激动，你的中文讲的实在太好了，觉得特别有面子。但是如果老外看到了一个会讲英文的中国人，完全没有反应，讲英文呗。这些讲英文的人有黑人，有白人，有华人，有各种面孔的人，还有印度人，有的讲的好的，有的讲的不好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就算讲的再字正腔圆，他也没觉得这事儿有多稀奇。但是你像中国人，你要看到一个老外讲中文讲的再荒腔走板，你都要冲上去，哎呀，你现在讲的太好了，我觉得太有面子了。这个算是中国人的一个民族性。对于被 DeepSeek 所震惊的这些美国人来说呢，他们真正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真正看到的是有人做出了新的科技创新，仅此而已，对吧？而且还发表的是英文论文，内容放在 Hacking Face 上，没有什么障碍，大家就可以直接用了。你并没有说我把这东西写成中文论文，只放在国内的比如说某一个开源平台上，你要想用我还要爬进来去使用，还要找人去看这些中文文件，没有，你上来你也是发表的英文论文，大家全世界的人都是这么干的。你法国的这个团队你去发表论文，你也是发表英文的，以色列团队你去发表论文，你也是发表英文的，中国团队你也发表了英文论文，美国团队也是发表英文论文，这有什么差异吗？没有什么差异，大家一起推着这个事情往前走就好了。而且他们自己的团队里边也有一大堆的亚洲脸，这事儿不是很正常吗？你们在瞎激动什么呀，对吧？这个就是厉害了我的国啊，这个事儿其实是不可取的。再往后咱们来讲一讲哪个老外要完蛋了没有。咱们前头不是想梅塔是不是要完蛋了，这个英伟达是不是要完蛋了，这个 OpenAI 是不是要完蛋了，对吧？咱们看一看，首先对于梅塔来说，有些事情是有些过分了，比如说557万美金完成的训练，这个里头是仅仅计算了用了这么多显卡，应该是2048块显卡，训练了多少个小时，只是算了这个数，它是557万美金。你的数据是什么样的成本？你的人工是什么样的成本？而且训练这个东西，它不是训练一次就行了的，对吧？特别是像 MOE 这样复杂的架构，它可能中间会失败非常多次，然后进行架构的调整和重新设计，重新训练。那么最后你用一次训练的，而且仅仅是训练成本来去替代 DeepSeek V3 的开发成本，这件事本身是不对的。所以不要想着说这边557万美金就训练了一个大模型出来，梅塔就天塌了，没有这事儿。梅塔现在也表态了，我们要继续加大力度买显卡，原来有60万块显卡，今年准备买到130万块，充分的去买显卡。买完显卡以后，他要再继续努力的去训练新的模型，现在等于又多了一条训练的路径。原来梅塔说我这儿有训练的路径，怎么去从 Llama 1 Llama 2 Llama 3 Llama 3.1 3.2 3.3 怎么训练上来，现在 DeepSeek 又给我提供了很多新思路，那我在做新的训练任务的时候，我可以有很多的新的训练方案去尝试。 最后可能再训练出来的拉玛四就会比原来的拉玛三要强非常大的一块，这个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梅塔来说，那咱们就上呗，对吧？原来可能我一共有五条路可以尝试，现在又多了两条路，那么排列组合一下，怎么能够把这些路径都设计好，去训练出新的拉玛四来？这个是大家可以看的。XAI 其实没说什么，但是 Grok 3的训练估计也会增加很多新的训练方法可以进行尝试。对于英伟达来说，千万别惦记英伟达废了。当然英伟达确确实实最近的股价又在开始波动，现在都不敢讲说英伟达股票涨了还是跌了，因为总有人过了半个月回来说，你前天不是说跌了吗，你看涨回来了。这个英伟达作为这么高市值的公司来说，它的股价来回发生波动是很正常的。那么对于英伟达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利好。为什么？因为有人能够把这样的模型用起来了，能够这么便宜这么好用的模型开源出来，那么大家就会疯狂的去买显卡回来，把自己原来的模型增加上这些新的方法，重新去做训练，重新去做微调，或者去做蒸馏，这是大家要去干的事情。所以这个事儿对英伟达是有好处的。另外很多的 AI agent 公司也会自己去部署自己的算力中心，然后去部署这个开源的 DeepSeek 模型就可以跑起来，这个对于英伟达来说也是利好。大模型应用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各大公司都会疯狂的买显卡的。至于闭源模型来说，那他们确实是要压力山大了。刚才咱们讲的这些，甭管是 Meta 还是 XAI 还是最基础的英伟达，实际上咱们都是在讲开源路径。那么闭源路径，比如说 OpenAI， 那他就要想一想怎么办，他的领袖地位呢在发生动摇。 Anthropic 肯定也要承受一定的压力，因为他的价值肯定会下降的。至于谷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个这么大的公司还没反应过来，云计算厂商应该是久旱逢甘霖。甭管是微软、亚马逊还是谷歌 Oracle， 都是说，哎，我是云计算厂商，你是开源的模型，我给你部署上来，那么以后使用我们云计算机房里边这些客户，你就可以在我这儿直接使用同一个机房里边部署的 DeepSeek 大模型了。这个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好事，那么他们也还会再去买一些显卡回来。当然了，这块就有可能会去买 AMD 的显卡了，因为 AMD 的MI300 据说已经把 DeepSeek V3 跑起来了。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因为 AMD 是 PyTorch 基金会的一个核心贡献者，给钱的人，那么你要去跑这样的这个模型，你肯定还是要去使用类似于 PyTorch 这样的这种工具。那么它只要能够让这个工具可以跟 AMD 的显卡进行很好的兼容，可以进行推理，那么AMD 现在号称说我内置了 DeepSeek V3， 这个话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歧义，但是大家可以认为说，我只要是买 AMD 的显卡就可以把 DeepSeek V3 跑起来，这个没毛病。那么其他的这些 AI agent 厂商，这个也是救命稻草来了。比如说 Perplexity 还有 Cursor 这样的这种 AI agent 公司，他们原来必须要去调用 OpenAI， 要去调用 Cloud， 那个东西很贵，而且你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面，你所有的用户数据别人都可以看到，这个肯定是非常不爽的。现在这两家公司已经都在产品内部集成了 DeepSeek V3，对吧？甚至可能正在集成 DeepSeek R1 这样的推理模型。那么未来可能越来越多的 AI agent 公司会走这条路。2025年就是 AI agent 年，而他们可能很多的这种应用都会在 DeepSeek V3 或者是 DeepSeek R1 这样的模型上继续往前快速奔跑。至于国内的公司肯定也在努力，这两天第一个是豆包 1.5 Pro 版本出来了，也是 MOE 模型，而且豆包喊的是什么？我所有的数据都不是来自于蒸馏，都不是来自于其他模型，所有数据都是我自己的。这个确实在这点上要比 DeepSeek 要好一点。为什么？你使用了别人的数据了以后，他就有的时候会把一些偏见带到自己的模型里头来，而且你还比较难以去发现。就经常你去问他说你是谁，上来说我是 OpenAI 的 ChatGPT。 那么豆包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后边是字节跳动，它有今日头条，有抖音，有这样的平台在后头顶着，它有的是数据，而且它的数据都是可能经历了几万人的筛选、过滤和标注的，所以在这块上 它确实是有一定的优势。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豆包 1.5 Pro， 除了这个政治正确太严重之外，没什么大毛病。它这个豆包 1.5 还更便宜，它比 DeepSeek 还便宜。原因很简单， DeepSeek 再怎么便宜是人家成本低，而豆包的话我可以赔钱啊，我可以发补贴，这个事儿你是比不了的。另外 Minimax 也出了一个01的模型，叫 Minimax 01，它原来没有开源，从 Minimax 01这个版本开始去开源了啊，刷分刷各种排行榜也刷得很高，但是没有什么响动，大家也没有觉得 Minimax 怎么样了。原因也很简单，开源这个事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今儿开源了大家就必须要马上冲下来三拜九叩，没有这事儿。就是开源你是要长期的开源，对吧？开源很长时间了以后才会有人慢慢的去看你的代码，看你的论文，看你的这些信息。因为我们要去使用一个开源系统，一开始这个成本是很高的，你需要招聘这些会使用开源的人，这些人的本身的薪资就要比那些不会使用开源的人要高好太快的。而且这么大的模型，这么大的系统，我们要把整个的系统都进行阅读进行理解，这个成本是要支付的。如果你今天突然说我开源了，那么大家也要看一看，日久见人心，明天你万一不开了呢，这个还是要逐渐积累。而且这个 Minimax 的开源应该开的也没有 DeepSeek 那么彻底那么完整，DeepSeek 就属于彻底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你们就看着你照我这东西就可以重现。这 Minimax 还惦记着说我是不是开点源吸引点用户回来，我是不是又可以找他们收钱去了，他在想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就一看就不是一个真心开源的一个项目。那在这种基础上，它现在依然没有什么响动。 Kimi 1.5 也出来了，刷了分。咱们中国大模型出来，甭管是豆包 Minimax 黑 Kimi 都是先去刷分刷排行榜，排行榜刷完了以后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响动了，它是一个闭源模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开源的我干嘛要用你闭源，一定是如此的一个情况了。而且 Kimi 1.5 的政治正确要比这个豆包还严重，所以也就到这儿了。最后总结一下，这是开源对闭源的胜利，这点非常重要。而且真开源是很难的，也是会被认可的。那些假开源你要看看是不是愿意坚持下去，把自己的假开源慢慢的做成真开源。而且大力出奇迹这件事情依然存在，现在只是说在大力出奇迹的时候我可以多换几个姿势，多换几个角度了，但是大力依然出奇迹。不要老想着中国到底能不能创新，是不是遥遥领先，这件事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在开源的模式下快速的奔跑，参与到标准的制定者中间去，这个才是重要的。否则可能折腾了半天，你压根儿就不在这个标准制定者里面。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开源，大家都是说我们向标准里边贡献东西，那么你不能说在前面贡献的时候我们没有上去，我们都闭肘自珍，把门关起来自己偷偷的在这研究，等人家把这个标准拿出来以后上冲上来说、哎、不行，我们要改一下这标准，我不认你这个标准，谁理你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就要疯狂的冲上去，参与到标准制定里边去。其实在这里再补充一句，原来在国内各个企业里边，在全世界标准组织里边贡献最多的公司，在开源项目里边贡献最多的公司是谁？是华为。如果没有制裁，可能华为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了，但是因为制裁的原因，现在只能自己把门关起来喊遥遥领先了。这个也是制裁造成的一个非常惨重的结果。好，这就是今天跟大家稍微总结一下 DeepSeek 出圈了以后中文圈到底在吵什么，以及我的一些观点。好，这期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